我们今天想从一个问题开始聊起。这个问题啊，听起来好像挺简单的，但你仔细一想，哎，又有点让人后背发凉。这个问题就是：你是真实的吗？这个问题是来自一位特别年轻的听众，也让我们意识到现在的新一代人，他们成长的世界里，对"真实"这个词的定义，可能跟我们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问题也想直接抛给你。你现在正在听我们说话，你怎么能100%确定我们俩是真人呢？我们的声音，我们聊天的这个节奏，甚至我们正在分享的这些想法，其实啊，都有可能是机器生成的。
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越来越难回答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想跟你一起深入的聊一聊你发来的这份叫做"粘贴"的文字的材料。它聊的就是一个特别核心的问题：人工智能，也就是 AI，到底是怎么把真实和虚假这两件事儿给搅和在一起的呢？我们会顺着这份材料的思路，从几十年前一个很大胆的 AI 构想开始。然后看看今天的技术，比方说大家都在讨论的 GPT-3，它是怎么用一种谁也没想到的方式把那个构想变成了现实。最后呢，我们一起琢磨一下，这对我们、对你的工作，甚至对人这个概念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
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材料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一位研究者叫道格莱纳特，他搞 AI 的思路跟当时的主流可以说特别不一样。那时候别人都在想怎么去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呀什么的，他却说咱们走另一条路，我们干脆把这个世界运行的所有规则和常识一条一条的全都喂给机器人。他甚至还定了个目标，说大概需要1000万条规则。
对，他这个想法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有点像天方一谈，但他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他认为，只要一个系统掌握了足够多的基础事实和常识，比方说材料里举的那个例子，一个人出生在1930年，他就不可能在1925年去世，或者说下雨的时候你应该打伞而不是戴太阳镜。当这种规则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个系统就能产生一种，他称之为超人类的智能。
超人类这个词儿听起来很科幻啊。
都很有意思了。他说，这就像文字和语言的发明。当我们的祖先掌握了语言，他们相对那些不会说话的原始人，其实就成了超人类，对吧？因为他们可以交流复杂的想法，可以传承知识。莱纳特就相信，一个掌握了1000万条世界规则的 AI，他再回头看我们，就会像我们现在看那些生活在洞穴里的祖先一样，觉得我们太原始了。
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这里面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吧？谁去整理，谁去输入这1000万条规则啊？这听起来就像一个永远也完不成的工程嘛。得耗费几代人、成千上万个程序员的时间吧，感觉有点太暴力了，就是纯粹靠堆信息。
对，你一下就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就是莱纳特那个理论在当时最大的一个软肋，听起来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但最奇妙，也可以说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儿：几十年后，我们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居然把这个天大的难题给解决了。
等等，你的意思是互联网？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我们为了购物、社交，为了分享猫咪视频，在论坛上跟人争论，我们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了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数据库，尤其是像维基百科这样的东西，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地在上面添加、修改、编纂关于世界万事万物的规则和事实。这不就是一部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由全人类共同编写的规则手册吗？我们完全是无心插柳，给莱纳特那个宏大的 AI 构想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哇，这么一说，感觉整个互联网的历史都变成了为 AI 诞生做准备的一个序章。我们无意中解决了数据来源的问题，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几十年前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局面。这让我想到了那个经典的图灵测试。
没错，图灵测试最早它就像一个简单的客厅游戏，你待在一个房间里， 通过打字机和墙另一边的某个东西聊天，然后你要判断跟你聊的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觉得这个测试有点小题大做，因为机器太容易露馅了，它根本就不具备人类那样宽广的知识面和常识吗？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评判 AI 智能的标准，那个球门好像一直在移动。最早我们觉得下强棋这算是人类智慧的巅峰体现了吧，结果深蓝赢了卡斯帕洛夫，我们就说但下棋只是纯计算，这不算真正的智能。后来我们又觉得围棋那么复杂，充满了直觉和美感，这个机器总不行了吧，结果阿尔法勾赢了李世石，我们又说是的，但它还是不能做别的事儿。我们好像总喜欢把计算机暂时还做不到的事儿定义为真正的智能。
这个观察非常精准，我们一直在为自己保留智能的最后一块阵地，但这份材料告诉我们，这些阵地正在一个一个的失守。我们从感官开始看，先说声音。材料里提到，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输入任何一段文字，然后用任何一个你熟悉的人的声音把它读出来，而且是惟妙小叫，难辨真假。
对对，这个我知道，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以假乱真的名人配音视频，确实很厉害。
然后呢，是影像。我们早就习惯了照片可以被 PS， 所以常说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现在视频也一样。好莱坞花了那么多钱做特效，让我们相信超人会飞，而今天伪造一段视频的技术门槛已经非常非常低了。
所以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
后来照片也能 P 了，
现在是有视频也没真相了。
正是如此，我们的感官正在一个一个的被攻陷。当声音和影像都不可信之后，我们心里最后的堡垒好像就剩下语言和思想了。我们总觉得至少机器没法像一个真人一样跟我进行有深度、有逻辑，甚至有感情的对话，对吧？
对，这应该算是最后的防线了。但 GPT-3 的出现基本上是把这条防线也给冲垮了。它之所以这么厉害，恰恰就是因为它站在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互联网巨人的肩膀上。它几乎读取了人类在网上发布了所有文字，结果就是它生成的文本几乎没有人能分辨出和真人的区别。可以说图灵测试这个游戏被他直接玩通关了。
确实是这样，材料里举了一个叫修补思维的播客做的实验，这个就非常能说明问题。那个播客主持人就是跟 GPT-3 对话，他先说一段，然后让 GPT-3 接下一段。
效果怎么样？会不会很生硬，听起来像个机器人？
完全不会，整个对话进行得非常流畅自然，甚至还很有幽默感。更绝的是GPT-3 还能以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他会像一个产品经理一样分析说，要想让 GPT-3 更好地理解你的意图，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给他看一些你想要的工作范例。他甚至懂得如何指导人类更好地去使用它。
这个就有点恐怖了，他不只是一个执行者，他还能反过来理解和指导我们。
这还不是全部，他最强大的能力是模仿。材料里提到那个叫塞斯·高丁的作者，他让 GPT-3 模仿他的风格写一篇博客，结果呢 GPT-3 写出来的文章让他本人看的都大吃一惊，他以为是自己十年前写的，因为那个风格、用词、思考方式都太像了。
等一下，你说 GPT-3 能模仿塞斯·高丁的风格，甚至骗过他本人，这有点太夸张了吧？材料里具体是怎么说的？是真的完全分不出来，还是说只是感觉像？
据作者本人说，是惊人的相似，到了他自己都需要仔细回忆才能确认，哦，这篇文章我确实没写过的程度。所以你看，声音可以模仿，影像可以伪造，现在连一个人的思想和语言风格，就是最能代表自我的这个东西，也可以被完美复制。那么真实的保证，或者说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件事是真的，这个根基已经动摇了。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后边真的有点发凉。如果 AI 能完美模仿思考和创作，那我们每天上班做的那些事儿，还有什么是安全的？材料里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一点？
提到了，而且问题问得非常尖锐。材料直接向你发问， 如果你的工作是做客服服务，每天回答各种重复或类似的问题，那为什么 GPT-3 不能完成你99%的工作，甚至比你更有耐心？如果你的工作是教导别人，需要根据对方的反应不断调整教学方式，那为什么一个可以瞬间访问所有知识并且不知疲倦的 GPT-3 不能做得更好？
这我没法反驳。
所以材料得出了一个有点残酷的结论，任何一个工作如果它的成果好坏可以被清晰的定义和衡量，那么它很可能很快就会被计算机替代。因为只要有明确的目标，机器就可以通过海量的数据学习，用最优化的方式去完成它。
那我们对真实性的追求是不是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一定要和一个真人客服交流，这个执念还有必要吗？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了。材料里提出一个观点，我们对真实性的执着可能是一个非常晚近的，甚至有点被高估了的观念。他用了一个绝佳的比喻， GPS 脑航。
GPS 脑航，
对，你在用 GPS 脑航的时候会在乎它是不是真的想带你去目的地吗？你会在乎这个脑航背后有没有一个意识，或者说它脑海里有没有声音在思考路线吗？
当然不啊，我只关心它能不能把我准确快速地带到我想去的地方，它是不是真心的一点都不重要。
这就对了。那我们把这个逻辑套在 AI 上，如果一个 AI 比如 GPT-3 能够持续的、可靠的以你需要的方式兑现它的承诺，帮你写邮件，帮你解决问题，帮你提供情感支持，那么它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它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意识还重要吗？也许我们只是需要它完成任务，就像我们需要 GPS 带我们到目的地一样，他的脑海里没有声音就根本无关紧要。
这个比喻很有说服力，我们关心的其实是结果，是效用，而不是来源的真实性。好吧，那如果连思考和创作这种复杂工作都能被模仿和替代，那还剩下什么东西是专属于我们人类的？我们还有什么价值？
材料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当模仿可以做到完美的时候，那些无法被轻易定义和模仿的东西就变得极其珍贵。剩下的是什么呢？可能是这么几样东西。主动性，就是没人要求你，你自发的去开创一件新事情。还有那些出人意料的跨界的随机连接，就是你能把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领域连接起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以及最重要的，信任。
信任？为什么是信任？
因为当一切都可以被伪造的时候，真实的人与人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基于长期互动和情感连接的信任就成了最稀缺的资源。机器可以模仿对话，但它无法真正的坦然责任，也无法建立那种需要时间沉淀的有血有肉的信任关系。在未来，这些可能不再是加分项，而是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从一个孩子对现实的提问出发，走过了 AI 的理论历史，看了一个几十年前的疯狂想法如何被互联网意外实现，最终来到了一个声音、影像、文字和思想都无法轻易相信的现在。我们确实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一个可能人手一个万事通的时代。这个设备无所不知，还能像你最好的朋友一样跟你聊天，告诉你所有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听起来很美好，对吧？
听起来是，但这里面好像有个陷阱。
的确，材料的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补充。他说，信息时代最大的特点是，它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知识和答案，但它不提供另外两样东西，环境和支持网络。它不会强迫你去面对那张空白的稿纸，也不会逼着你去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拖延。
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很多时候我们想做一件事，比如学一门新语言或者创业，我们缺的往往不是信息，网上什么教程都有，我们缺的是开始的勇气，是坚持下去的动力，是那个能推一把的环境，这才是最难的部分。我们之所以不做，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因为我们缺少出现，也就是 show up 的勇气。
完全正确。材料的结尾引用了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那句经典台词，打开吊舱门，孩儿。这句话象征着人类即将进入一个由机器主导的新纪元。在今天，真正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去获取更多的信息了，因为信息唾手可得。真正的挑战是去弄清楚
当机器几乎能做所有可定义的事情时，我们作为真正的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们想把问题留给你，在一个 AI 可以提供所有完美答案的世界里，那件只有你能做，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又打算如何把它做到极致？对你而言，在这个新世界里出现并创造你独一无二的价值又意味着什么呢？